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军侦察机和解放军歼十一在南海相距不到3米。川普律师说暴动调查委员会举白旗投降。中国兔年邮票男生红眼兔引争议，有网民说似幽灵兔。立场停运一年，无国界记者欲撤销对前总编控罪。球王比利去世，享年82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军方在礼拜四说，一架中共军机上个礼拜在南海国际领空同一架美国空军侦察机相距不到3米，迫使美军侦察机采取闪避动作避免碰撞。路透社报道说，两国军机发生近距离接触事件发生在美国指称中共军机近期出现越来越危险的行为之后。美军在声明中说，事件发生在今个月21号，涉及一架中共空军歼十一战机同一架美国空军波音 RC-135 侦察机。声明补充说，美国印太联合部队致力于自由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将持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飞行、航空和行动，同时根据国际法适当考虑所有船只和飞行器的安全。我们希望所有印度太平洋国家都能依据国际法安全地使用国际空域。美军发言人说，中共战机和美军侦察机机翼相距不到3米，但距离机臂6米，导致美军侦察机采取闪避动作。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过去中共曾表示，美国派船舰和飞机进入南海不利于和平。中共声称拥有南海大片海域，而这些海域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和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重叠，每年有几兆美元的贸易活动经过这片水域。该水域仲蕴藏丰富渔场和气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11月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会谈嗰阵，曾提出改善危机沟通的必要性，并指出他所讲的中国军机危险行为。尽管美中关系紧张，但美国军方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和中共军方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以降低潜在爆发的任何风险或处理任何意外事件。今年6月，澳洲国防部说，一架中共战机在5月那阵在南海地区危险拦截了一架澳洲军用侦察机。澳洲说，中共战机紧贴澳洲皇家空军侦察机前方，并释放出一团含有原屑的薄条，这些原屑被澳洲军机的发动机吸入。同样在6月，加拿大军方指责中共战机在他们巡逻机监视北朝鲜逃避制裁那阵进行骚扰，迫使加国军机不时改变航线。川普辩护律师迪龙在28号在推文发文说，众院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决定取消对川普发布传票，代表着调查委员会举白旗投降。迪龙在推文中写话，他的律师事务所以违反三权分立原则为由提告，目的在于阻挡调查委员会以不合法手段对川普发传票，调查委员则是挥出白旗取消传票。他说，我们对取得胜利始终充满信心。民主党籍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汤普森28号证实，委员会取消对川普发传票要求作证交出档案的打算。汤普森致函川普律师团说，委员会调查已完成，并决定取消对川普发传票。对于调查委员会来讲，要求川普配合调查，从时间角度来看已难以做到。在明年1月3号，随着国会新会期展开，民主党将是众院多数党，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将结束。川普律师团在11月对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提告。迪龙在推文中说， 正因为这场诉讼，先让委员会放弃对川普发全票。迪隆说，根据前例和过去几任总统曾拒绝赴国会作证，对于诉讼必定在法院获得胜利一直有信心。他说，调查委员会浪费数以百万计的经费，纯粹只是为政治猎物，滥用程序和权力却没有合法的立法目的。迪隆在推文尾段加注他的律师事务所迪隆法律集团，并写话，为我优秀的迪隆法律集团同事们取得胜利而喝彩。在19号，调查委员会针对川普四项罪名向司法部提出刑事转介，要求司法部展开调查。委员会提出，川普总共有触犯四项罪名，包括妨碍公务程序、共谋诈欺美国、共谋作出错误陈述、煽动、协助叛乱或为叛乱者提供支持和安慰。中国邮政每年新年期间都会发行新钞邮票，2023癸卯年特种邮票已出炉，并定于1月5号发行，一套两枚。不过，日前六枚公布的兔年邮票诡异的画风却引起中国网民不适，有网民直呼奥密克戎蓝兔、幽灵兔。据六媒报道，这套兔年邮票由少年时期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的艺术家黄永玉粗刀设计，是一只全身蓝的红眼兔，只得双手是皮肤色，同人手同样有五指，手上还拿着信件和笔。官方介绍说，这枚邮票名为癸卯寄福，蓝色的睿智卯兔在这向人们传递新春的美好祝福。另一幅名为同源共生，是三只黄白灰色的兔围住圈圈奔跑，展现生命的灵动、生机和温情。但邮票设计曝光后，却引来中国网民猛烈批评。有人直指，中国邮政是不是认真的？点睇都透住强烈的妖气。其他网民亦纷纷发表意见，说近年专家都变异了，是不是一只得过新冠的老鼠？画家是尽最大力量带偏国人的审美观念。还有网民说，丑得令人发指，新冠判死兔，一手判官笔，一手生死簿，真实反映明年的真实状况。有网民还联想到2022年初的虎年邮票，当时不少人都认为邮票上的老虎看来满脸愁容，讽刺地说是国人真实写照，所以兔年邮票曝光后再次引起争议，说今年病虎，明年鬼兔，所以今年多不吉利，明年又是风兔，还是不吉利。立场新闻停运一年，无国界记者在28号发声明，促请港府对立场前总编辑钟佩权、署任总编辑林少彤撤控。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声明中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传媒工作者为维护公众利益，冒住被控煽动国家政权罪的风险，每日苦苦挣扎。无国界记者促请港府对立场两名前总编撤销控罪，并停止对新闻自由的残暴运动。声明中说，在过去两年，港府带头无间断打压新闻自由，造成至少23名记者被控，12名新闻自由捍卫者仍然还押，包括《苹果日报》在内的主要独立运作媒体被迫关闭，同埋至少5间小規模运作的媒体相继停运。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亦由2021年的80位急降至今年的148位。另外，立场案在29号进入第12日聆讯，辩方律师余若薇就去年今日有份搜查立场办公室的警员作出盘问。余若薇说，警方检取的证物有员工卡片和粮单，质疑和本案控罪的关系，又质疑警方检走立场办公室所有电子仪器和文件是要令立场不可以继续运作。 而在28号的聆讯，控方指控立场不只是网媒，而是政治平台，推波助澜反对政府。庭上读出立场出版的特刊《立志罪言》，企硬立场守住真相。其中写话，对今时今日的香港人来讲，如果恶法、谎言和恐惧已是无法避免的噩梦，那拥抱记忆、守住真相，必然是我们最低限度能作出的抵抗。去年29号，警方国安处拘捕6名立场新闻高层和前高层，超过200名警员搜查位于观塘工厦的办公室，带走超过30箱证物，立场即日停运。前总编辑钟佩权、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通宵扣查后带上法庭，被控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两人还押近一年后，近期先后获准保释，将面临最高两年监禁，审讯预计在下月底有判决。创纪录赢得三届世界杯冠军的巴西球王比利29号在医院死于结肠癌导致的多器官衰竭，享年82岁。比利去年被诊断出结肠癌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治疗。上个月比利病情恶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9号不敌病魔。比利15岁那阵在巴西桑托斯队开始职业生涯，一年后就入选巴西国家队。在1958年的世界杯上，17岁的比利在四场比赛中打入6球，帮助巴西队首度获得世界杯冠军，他亦从此步入世界顶级球星的行列。比利先后在1958年、1962年和1970年参与赢得世界杯冠军，在奠定巴西足球王国的地位同时，亦成为至今为止唯一一个三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员。桑托斯队在比利效力期间长期称霸巴西国内联赛，并两次夺得南美解放者杯冠军。比利仲率领桑托斯队先后战胜欧冠冠军本菲卡队和 AC 米兰队夺冠，两次获得洲际杯冠军。在21年的职业生涯中，比利出场1363次，打入1281球，创下世界纪录，其中他为巴西队出场92次，打入77球。比利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在2000年，他和马拉多纳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最佳球员。巴西足球运动员内马尔感叹话，比利改变了一切，他将足球变成一种艺术和娱乐。因为球王，足球和巴西在世界的地位得以提升，如今他去世，他的魅力会长存。球王比利曾经叱咤足球场，用桑巴舞一般的流畅动作，快速而优雅地带球进攻，让球迷和队友惊叹，并让对手眼花缭乱。比利在巴西桑托斯俱乐部和巴西国家队效力近20年，一生大约参加过1363场比赛，入球约1279个，赢得第一次世界杯那阵只得17岁。比利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捧得三届世界杯冠军的球员，被国际足总封为球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